各位朋友晚安。今天是我们灵魂永生第十三章的最后一节557节啊。这一节一开始呢，鲁伯他跟就是约瑟跟赛斯提了两个问题嘛。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可不可以对几百个人催眠，然后问一下他们的前身经验呢？那第二个就是说，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人来投胎的过程是什么？因为我们念了那么多的赛斯书，那说是灵魂永生，那灵魂永生的话，那灵魂到底是怎么样的永生华？那他谈了很多，那真实的一种投胎状态到底是怎么样？那我们来参考一下这个课文的内容，我觉得蛮精彩的啦，他解释很多事情。看了以后呢，我是觉得说那种自我的抓起真的会变得比较轻一点，对自己的一些生命故事啊，或所碰到的困难啊，或者任何事情的话，我觉得会松很多了哈。他一开始他提到说，组合成胎儿的颜值有他们自己的一种意识啊。我们常常在问一件事情嘛，比如说那些年轻的情侣啊，怀孕啊，然后后来因为没有办法马上结婚，所以女孩子常常会去堕胎嘛。然后在台湾就有很多一种说法，叫做，要去，好像有阴灵会追着你嘛，那你要去安抚这些阴灵，要去拜他，还是要去怎么样的？哦，那这样的话，你的人生才会顺利，要不然的话，他会，来捉弄你啦，会在人生里面跟你，造成你的问题这样子。那赛斯在一开始他就先解我们一个观念了，他说组成的这个胎儿，就算你今天怀孕了，那有婴儿在你的身上，这些胎儿呢，他有他自己的一套的意识，跟什么一样呢？跟你自己的身体细胞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的灵魂还没有进去，还不一定有进去啊。他后面他有解释，所以组成胎儿的这个颜值，他有他自己的一种意识，跟将来你的儿子或女儿不见得是一样，因为那个刚开始的话，他就像我们身体的肉一样，他有他自己的颜值跟电子所形成的意识，那独立存在于物质之外，是容易变的，是一种知觉，是一种意识，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胎儿的组成呢、啊，它事实上不是你妈妈，但是也不是这个未来的这个孩子，它是独立在这个物质世界之外的一种意识哈、哦。然后按照这个胎儿的这个颜值这个能力跟这个程度呢，它会形成现在的这个物质，也就是这个胎儿哈、哦。所以胎儿有它自己的意识，那组成胎儿的这个原子呢，所组成的这个简单的构成意识，简单来讲就是灵魂还没有在这个胎儿身上，它只是一个简单的构成意识组成的构成的哈、的一种意识。那这在任一个转世的人格进入它之前，它就存在了。什么叫转世人格？就是投胎的你嘛，你还没投胎之前，那你妈妈已经怀孕了，那可是它是单独存在的，并不是说哎怀孕你就在里面，没有啊、它是个单独存在的啦，它是个简单的构成意识、它在你进去之前它就已经存在了哈、所以这样的一个物质呢，一个胎儿跟一个石头跟一片草跟一个铁钉都是一样的，都是物质的存在意识就对了，他不见得有这个将来这个孩子的这个灵魂，不见得就进去了，所以阴灵这件事情不见得会存在。好，我们只是先讲一下我们台湾人的那个很多乡间的说啊，你去堕胎了，那有阴灵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个一般是属于恐吓的比较多了。那因为你要知道说，其实每个人在创造他的实相，他如果来投胎的话，他选择你啊，他在这边不晓得看了多久，你还没有怀孕之前，两个人还没亲热之前，他在已经绕多久，他知道你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会中奖他都知道的。这一篇是这么说的嘛，啊，等一下往下看就知道了，啊，所以呢这个他转世的人格，啊，就是转世的你呢是按照你自己的倾向愿望跟特性，然后带着一个你预先植入的宝藏再进去这个新的胎儿身上的，啊，这很好玩，啊，所以虽然没有错，夫妻可能这个受孕，好，那受孕之后呢，这个胎儿要不要进去是根据什么？根据他自己的倾向，我选不选你啊？你这个适不适合我？是不是和我的条件、我的倾向？然后我有没有这个愿望想当你的儿子？有没有这个特性？这适不适合我就对的啦。好，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人世间可能70亿的家庭。70亿的人，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无数的家庭当中，你是选择自己的倾向、自己的愿望跟自己的特性。然后这里有一个，其实我是觉得说，这是赛斯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精神，哦，他告诉你说，你带着这些倾向跟愿望跟特性，然后呢，你先预先植入宝藏。你的这个人生呢，你可能碰到很多问题，可是你预先植入宝藏，宝藏就是保证你啦，保障你的。人生之旅是惊险但愉快的，好，保障你这一生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就算你有大难，但是没有问题，因为你是被保障的，啊，那拿了保障以后呢，你才进入新胎儿，啊，但是在我们前面的章节，我们有提到，有些人哦，他一死，然后发现到自己财产很多，然后太太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就要赶快回去啊，哦，那像这种人的话，他就没有拿到保障。但保障还没有预先弄好，他就先投胎了。好，哦，但是一般的人来讲的话，正常来讲的话，你都已经规划好你的人生，你预先都知道的，你规划好你的人生，你再来投胎的。他说，并没有规定转世的人格一定要接管你所为你预备好的这个新形体。有一部车在那边热车热好了。准备你进去以后就人车一体，啊，可是这部车你要不要开还是你有自由的，啊啊，假如说我们人世间的肉身呢是我们的车子好了，啊，那你要开这部车你就可以到处乱跑了，啊，可是开不开的话他说没有一定你要接受了，啊，所以在受孕的时候或者是说在成长的最初期，啊，比如说，啊，怀孕一个月怀孕两个月怀孕三个月还是说出生的那一刻，那你到底要哪个时候进来？是受孕就进来，还是三个月再进来，还是说生出来才要进来？那个是随你高兴的，啊，哈。但这个过程呢是渐进的，有的人是很早进来，有的人是很晚进来。可是每个人都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跟他的前世经验有关。好，哦，什么叫前世经验？比如说，哎，你选择这个父母啦。他跟你关系密切到不行，他就是以前你的女儿，哦，那你就赶快要进去啊，因为哎，我怕这个位置我没有站好，别人抢走，当然不会啦，因为那这个东西就是磁波就会有吸力啦，哈，是不会。不过你会想说，哎，这么好房子，我就立刻买了啦，立刻下决心买了，哈，所以是由你的前世经验、你的情感的特性来决定的。然后这样的情感特性是不是你最近这一次？没有，他说是过往的人生所产生的一种情感性的张力。哦，这个你要投胎这个母亲、这个父亲，不一定是你这一世所认识，也不一定你上一世所认识的。哦，结果比如说我跟这个 Amy 很熟，好，哦，好了，那我看哎是 Amy 耶，那我就赶快进去了，当他儿子去了。好，哦啊，那这 Amy 可能跟我是可能。5辈子之前，啊，或6辈子之前，我们曾经在一起过或怎么样？那我一看到啊，很高兴，我就啪就进去了，结果发现惨了，怎么这么早就进来这样子哈？没有啦，其实听说是早进去的会比较好，会比较聪明，然后会比较能够控制物质，甚至于死的时候会比较好死。啊，他后面他有解释，那这个赛斯的思想，这样讲，他对整个人生的过程，他都用情感推力在说， 它是一个深层的超时空的一个心理分析，好，包括你投胎，包括你做任何事情，包括任何事，它都有原因的。那你要找投胎，是因为你有这个前辈子过往人生的经验的这种张力啊，哦，那但是不是一定这种方法哦，有很多的入胎的方法会被采用，哦，假如父母跟未来的孩子之间有很深的关系，他们渴望再相聚，哦，那当然就很快就受孕的时候就会入胎，哦，没多久就会入胎，然后你入胎以后就会有什么妈妈跟孩子曾经在前几世之间的故事，就会在妈妈的梦里面会不断的出现，然后那种不同的感觉、不同的情绪、不同的爱好就会出来，好，甚至于我们说那种北京啊喜欢吃什么食物的那个东西也会出来，会梦到你跟孩子之间的一些过去的事情，然后因为这样的话，他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会更早就会有互动。他说，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哦，就算一开始你就觉得这个哦太好了，就跳进去了，哦，但是大部分的这种自觉意识仍然继续存在两次生命之间的次元在运作。什么叫两次生命之间的次元？就是阴间呐，庄阴，哦，就是梦的世界。也就是说，他虽然来投胎了，他已经入你的身体了，在跟你的那个还未成型的一个月的胎儿或两个月的胎儿已经在一起了，可是他大部分的时间，他主要的自己意识还是在架构二，好，哦，不在这里，在中阴，好，哦，所以说在这种情况，在子宫里面的状态就好像在做梦一样，也就是说，他回来你的身体里面，就好像他在做一场梦，好，哦，因为真正的那种主要的意识知觉呢，是在别的地方，在中阴的世界里面，在两世之间的哈，那人格呢，仍然聚焦在那个中阴界，好，就是两世的存在之间，然后逐渐的会怎么样缓过来，那边越来越少，在妈妈肚子里面越来越多，刚开始在妈妈肚子里面很少，好，在外面很多，在都在玩，那后来就是倒过来了，好，倒过来以后呢？慢慢的，你的那个聚焦啊，你那个意识的这个清晰度会慢慢的在你的妈妈的肚子里面，然后对心理世界就会慢慢困难了，哦，所以这些人格在受胎时就在受孕的时候就入胎的这种情况哈，哦，他下面讲这一句话是说几乎没有例外。赛斯很少讲没有例外，赛斯都是说有例外，哦，但是 这里他提到说没有例外，为什么没有例外呢？就是孩子跟父母之间有很深的前世因缘，所以这个孩子跟一生出来就跟你很亲近，因为你们有很深的前世因缘，或者是说有一种子女返回城市的欲望，哦，也就是说为了特定的目的，然后呢转世人格指引到这个城市的生活，什么样的目的不知道了，也许是金钱呐，啊，也许是爱情呐，啊，哦，也就是说你突然间觉得很不舍某某人，然后你赶快想要回来，那你很快就投胎了啦，哦，所以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大部分来讲的话，跟父母的关系是很深的，哦，那这样的话，哦，当然在前面的赛斯书讲说你，如果你完全没有计划，你莽莽撞撞跑进来，好，那是对你是不利的。可是他这里并不是莽莽撞撞跑进来，哦，他是说你已经知道他是谁了，啊，你已经知道他跟你的关系非比寻常，所以那个对你来讲未必是不利的，好，不但不是不利，还是非常有利的，哦，等一下我们会解释，哦，所以这样的人格他只是体验到他很喜欢肉体生活，哦，然后他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的这个氛围呢，会提供他能力成长的丰富次元。那像这句话的话，如果是我会把它画下来了，也就是说原来你来到这个世间比较最重要的是提供你能力成长的丰富次元，你可以不来，那你要来是因为你要成长， 而这里可以提供你很丰富的成长的机会。所以有些人格在受孕的时候呢，就会入胎了哈。然后，当然也有另外一种状况，就是比较没有价值的动机啊。因为我说过，像赛斯都是分析这个灵魂的动机嘛哈。比如说像贪婪啊，当一个富翁，然后过世以后，想说天哪，我天大的财产就这样走了吗？啪，又赶快回去找个。找个人赶快受胎，那这样的话就很早来，就一开始就入胎了哦。那或者是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所组成围绕不弃的欲望，那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深刻的爱情，放不下心。好，台湾不是有一个民间故事叫Endawasan， 他太太很丑了，那好像他为了这个原因，他说好像是。他有朋友吧，是叫陈黄爷，陈黄爷就带他去看有没有什么漂亮的这个身体可以换还是怎么样的，结果回来自己的身体不见了，然后一次一次的转，最后他发现到其实他太太虽然长得不好看，可是他还蛮爱他太太的，所以他就会转世成一个年轻的小朋友，然后年轻的小朋友呢就过去跟他讲说老婆老婆，那个太太吓死了啊，所以就是说，你看他就是后来一次一次，主要是要回去看他老婆了，啊，主要回去要看他老婆，所以这就是有一种深刻的情缘，然后你还没有解决，所以你就很快的钻进去。啊，我想讲到这里的话哈，如果有一天各位真的 game over 的话哈，我看还是要好好计划一下，不要乱投胎。就安心一下了，因为拿到保证再下来，拿保证再下来这样子。好，那第二，一般来讲的话哦，在灵魂投胎之前，他会对你未来的这个戏码都有详细的经过你自己 review 过。好，那还没投胎之前呢，这里刚刚在这一章的下头，他有提到说。你这一生会发生过什么重大的事情，他都会用景象来让你看到。啊，等一下，我们不要急哈。所以他说，另外还有一些从未潜心投入城市生活的人格，啊，就像有些小朋友啊，叫他吃饭，他要吃不吃的哈，一样的哈。那有的人好像要投胎不投胎的啊，那拖延了一段时间才完全入胎。那你入胎以后呢，又跟自己的身体保持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不是那么想要来人间了。但是这里哈，我还是要强调一下，不管他很喜欢或不喜欢，他来这个人间都是自己的选择了。然后他提到另外一个例子，投胎是这样，那死亡呢？死亡也是一样哈。他说天平的另外一端，人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有些人呢很快就把这个焦点，自己的焦点，意识焦点从物质生活上移开，那像这样的人的话很简单的，你看帮他换衣服的时候，他手背很柔软，他没有挣扎，他很快就把自己意识移开了。很快，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市场买过鸡鸭鱼肉，鸡鸭鱼肉的肉都不会僵硬的，你没有看过一只死鸡是把自己绑得很紧，手都拿不开，没有。你到超市去买鸡，因为我常常在上超市，那个肉是软的，啊，你可以搬，你可以要怎么转都可以的。可是人死亡的时候身体是僵硬到不行，大部分。好，那有些人他有在修行的人，或者是说。对世俗的事情看得开的人，他就会身体柔软。你们知道身体很多死人身体是很僵硬的，知道吗？应该有听过吧？好，那种人身体很柔软的人，就是他的意识很容易就移开。那么有些人呢，他是留下自己的身体意识跟其他人，所以身体留在这里，一直到最后一刻，他才不愿意走。根据赛斯的说法，在灵魂永生里面的说法，他甚至有一种人是守尸鬼，他死了 那人家叫他走他就不走，他就一直守着尸体，然后看着尸体被烧他就一直哭，那或者是埋了他就 不走，他就一直在绕在那个尸体旁边，他以为尸体就是他。那人家跟他讲说，其实你现在可以走了，那个已经是物资了。你知道我们不是讲吗，在胎儿我们还没有入胎之前他只是个物质，那死后那个也是个物质嘛。我不是讲过吗，我们现在去开一部车，开了以后我们人车一体，我们觉得这个身体就是我嘛。可是事实上这个车子不是你的嘛，你那个车子不是你的一部分，你戴了立体的那个眼镜去看 3D 的电影，那个眼镜不是你吗？可是你戴了以后你觉得哦，这好像是你那个眼镜好像是自己的，但是不是，为什么不是呢？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都会离开身体出去别的地方吗？所以显然不是嘛。我们的精神迷离的时候但是有些年轻人 KO 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跟身体是分离的或者是说灵魂出体或者是梦游，那个身体跟意识都是分离的所以身体跟意识本来就是可以分离的那所以当一个人死的时候，他为什么身体会那么僵硬？因为他不愿意离开，他是紧抓着，这样只有在人类的这个尸体上比较会有这种现象各位所以你假如说哪一天我们 get over 的时候走啦，这个没有关系可以换啦就像这个野草这个春风吹又生啦，你要投胎多少次都随你啊，那离开了最好啊他说无论如何在这个婴儿的时期呢，人格的焦点是没有聚焦在肉体上的，就算婴儿生出来你看婴儿一睡都睡了十几个钟头他在干嘛？根本他的意识没有在自己身体，你要在哪里？在家过二了他的人格的焦点没有在肉体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尤其是小孩子睡眠都会比较多那越老为什么睡眠比较少？因为你人世间的部分会越来越抓起嘛。那小朋友的话大部分的心理世界都在架构，所以小朋友的话他的心理能量比较强，意志能力也比较强然后各方面的对这个他的来源的这个知道的状况也会比较多一点嘛OK， 那他叫我们休息一下之后，下面这一点他提到说，如果告诉过你们的在所有的情况决定是预先做好的，我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这句话的重要性呢？决定是预先做好的，你要来投胎到哪个家庭是预先你自己选的，你的人生故事是预先做好的，一切一切的一切是预先做好的，你自己苦的。所以这里他告诉我们说，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在所有的情况之下，人生是预先做好的。所以呢，他说当他等待受孕发生的时候，转世人格是知道的。天哪，包括呼吸什么时候要亲热，然后什么时候要成型，你今天要不要在一起是知道的耶，他们先知道了，而且在等待在那边所以他说当他所等待的受孕时间发生的时候，其实转世人格是知道的那要不要选择投胎要或不要当然是可以选或可以不选，可是你因为你的那个特质，你的意向，你的倾向跟这对父母是有相吸嘛，那以磁性的角度来讲的话，你会被 无法抗拒的吸引到那个时间跟那个现场你会吸引到那个现场，也就是说一受孕甚至还没受孕之前你都会知道，而且都会到现场来了他说早在受孕发生之前，那个将会被成为未来 的这个小孩的这个人呢、啊，会探访未来的双亲的环境，这也是被吸引的，也是很自然的，有没有？所以变成你们两个结婚，或者是没有结婚，但是他要当你的孩子，他在受孕之前，他已经先知道了，而且他已经在这里，他早就来这里探访环境了，环境先看好哦，父母是这样的，啊、他的状态是怎么样的，他都想好了。所以你说，可是我为什么会投？比如说一个未婚妈妈，或者是说什么，那我为什么去找这样的家庭？我们刚刚讲过了，人生真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丰富你的成长啊！好，如果你在投胎之前，你知道那个真的是像玩 game 一样，你说玩 game 你会不会选一个最简单的 game 来玩？不会吗？你一定选一个最难的 game 来玩吗？对不对？所以你不一定会选最好的家庭。好，这是很肯定的。那我们也讲过，其实选最好的家庭那是什么？休息呀、啊。好，是一种啊，不想再玩了，就是随便选个家庭过过好日子这样子。但是大部分的情况的话，你都会挑战，会有你的那个目标了哈。所以两世之间哈，一个人可以看到来生情况的闪现，有没有？是不是？
有，我知道。
好，你可以看到来生情况的闪现，不一定是看到什么特定事件，但是可以体验到新关系的精髓所在，而且在期待中提醒自己所受的挑战。
怎么样才能够保证以后
也
记得？
你下去就不记得了，没有办法保证。
那
看你怎么看。它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了。
潜意识。
对，会在你的潜意识里面。
看个人有没有办法自己。
对，所以一旦你的就说你的心灵的成长到一个程度哈、哦，那某些部分你自己会知道的。比如说到那个程度，你会想说哦，原来我是因为这个原因来美国移民的哦，原来我是因为这样认识这个人的。原来我是这样，我就写新时代了。好，那个会到后来，你会觉得，所以我很希望说，当这一课完了之后，大家回去之后，你稍微回想一下，试着去想说，你可以记得你投胎之前，然后投胎之后的那个那一两年当小孩子那个过程，你一定记得住的。你一定觉得我三岁，我的神神拿一包葡萄干给我，我常常跟朋友讲说，那个葡萄干的味道，我到现在还记得。好，那你依稀还记得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依稀还记得你在你妈妈肚子里面是什么感觉？依稀还记得你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家庭？好，试着去想想看，因为你只要试了，就有可能会记得起来。你完全不试，那就完全不记不起来。所以，属正这个问题真的很好哈。你现在没有错，你来之前其实会让你看到你要过的人生的一种情况会闪现给你看，然后会让你体验你这个关系跟你之间的一种精髓，然后提醒你，而且你在期待那个自己所设的挑战。所以人生都是自己在设挑战啊。好，所以这样来说啦，我不晓得这样的观念对大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啦、啊。我至少有几点嘛。首先第一点，我们中国人有很深很深的那个因果业障的概念嘛，你一定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坏事，所以你被推下来当人，或者是你一定做了什么好事，所以你没有当鸡没有当狗，对吗？或是一定做了什么坏事，所以现在碰到这些人在好、哦、还他的债，比如说碰到二老公啊、二老婆啊，这是二老板的 啊，你一定欠了他什么东西。他这里告诉你，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是你自己设下的挑战，而且是有保证的，而且是大家都在看的这个舞台剧哦，包括你跟你的伴侣在卧房里面拍戏，大家都在看，至少你的儿女，未来的儿女，几辈子后儿女都绕在你的卧房里面，随时来观察你，看看适不适合你使用，是不适合他使用的。所以你看哈、哦，他说，在你家里呀、啊，你未来的鬼跟过去的鬼是一样真实的。我们怕的是啊，已经死掉的人才叫过去的鬼嘛，鬼一定是死掉了嘛，那一定是过去嘛。他说没有、哦，未来的鬼，你那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哈、哦， 在你家跟已经死掉的那个鬼啊是一样的真实，好不好玩？现实是很好玩。你家里面充满着精灵啊、哦、死掉的或者还没出生的、哦、没有一个前空的物质的壳等着去填满、哦、你以为这个地方哦空的，你看我们这里可以坐在这里，没有，他说没有一个前空的物质的壳在等着去填满。你在舞台上大家都在看，所以新的人格、哦、就是新的要投胎的人、啊、常常在里面或附近回想，但是你看不到他，但是他很讨厌、啊、他在你家里面 乱跑、哦、他在里面，在里面跟在附近回想，所以 你家里是有观察者的，我们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嘛、哦，然后呢他说在受胎受孕之后、哦、那个频率跟强度就会更加的增加、哦、可能本来一天来五次现在一天来一百次，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子、哦、那可是虽然是这样、哦、出生的震撼也是有很多 后果然后、哦、通常把人格、哦、一下子就推拉进了这个物质实相，他本来在那边走来走去啊，到处回想啊，哈，可是，一旦出生以后，就把他直接拉进物质实相了，哈，那就不一样了嘛，哈。然后他说呢，这里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点在哪里？不同点，当他还没有在，在妈妈肚子里面哈，还没有入胎的时候呢，那妈妈的那一块肉，我们叫身体意识哈，那一块肉几乎是自动的被滋养。妈妈会自动滋养嘛？你吃的食物一定有一半是有一部分会到胎儿身上嘛？自动的啊、哦，而且他吃的还比你多哈、哦，反应是很强烈的，在高度的控制之下，就像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身体也是被高度的控制啊，你吃什么就会到各个部分去啊。那他在身体上他是被滋养的，而且是自动的。可是出生的话呢，哇，全部都没有了，往往全部被切断了。新的刺激这么快的被引进，所以那一块肉到这个时候呢，就发现到说，怎么没有人滋养我、哦、然后那种经验是前人没有经验过的，也就是说他从来没有被婚礼过。所以你看、哦、孩子出生这个人格到这个孩子的身上跟没有在孩子身上是同一部车，但是不一样。原本那部车空车在妈妈肚子里面，那个是没有的，那个是物质。好，立刻出生之后或者是脱胎之后，那部车就变成主人不一样。那原来在你妈妈的肚子的时候是按照妈妈的信念跟她吃的食物直接滋养直接反应，完全不同的控制。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同样的一个人，同样一个胎儿，可是出生前跟出生后，或者是说，这个灵魂入胎前跟入胎后是不同的，主人不同，控制者不同，啊、哦，所以呢，一出生以后，他被这个惊吓到了，因为他突然间发现自己被拉掉了这个供养哈、哦，然后这个供应滋养了哈。哦，然后呢，他需要一个安定的因素，也就是说，原来的那一块肉呢，那块生理意识是跟妈妈的生理跟心电感应上有很深的认同，得到滋养嘛，啊、哦，然后呢，现在却没有了吧？那他这里也补一句了，他说细胞之间的沟通比你想象中的要深层很多了，也就是那个生理上跟心电感应的那个很深的认同，你不了解。虽然是同一块肉，可是真的是不一样，因为那种细胞的沟通并不是我们所能了解的。如果你只考虑到身体意识，也就是那一块肉，则它的认同在出生前跟出生后是完全不同的。那个认同出生前几乎是完全的啦。然后呢，假如说新的人格出现的进去之后呢，胎儿一直认他自己，没有，不好意思，就是说 你还没有入胎之前，就是还没投胎在这个胎儿身上的时候呢，这个胎儿他只认母体，他认为是母体的一部分。然后假如出生了以后呢，这样的一个知识就立刻被否定了。所以呢，当出生之后呢，就算你还没有进来的，还没有，比如说那个灵魂还没有进妈妈的这个胎儿的身上的话，这个时候一定要进去了，而不然就胎儿就死掉了吧。好，所以新的人格通常在这个时候呢，要进去来稳定新的有机体，然后进去的目的就是要安抚这样的一个有机体。所以呢，新的人格按照他的进去的时间来看看之间有什么不同，这样子。但不同的进去的状态可以体验出生的过程啊。假如说一个人呢一开始就入胎了，那他还是相当独立的，他还没有跟这个形体，也就是胎儿认同，他只是伴着一个资源性的角色。看到这句话，我就要问你一件事情了：什么叫胎教？因为 他来，他也是支援你而已。他说：“哦，原来就像我现在看到，你这个很好当，我妈妈很好，啪就进去了。进去你只是支援的，你啊这个进去了，然后一下就大部分的时间都不在。那你在胎教的时候，他根本不在嘛，是不是？因为他没有在里面，他只是来支援你啊。”然后大部分的有还有一大部分的人呢，他是根本出生后才进来的，或者是末期才进来的。啊，但是就是如果早一点入胎的话了哈，早一点入胎的话，那么他跟胎儿的身体就会比较有多的认同，然后会开始指挥肢解。啊，不管有没有。这种指挥自己都开始了，也就是说，如果你，但我们现在已经都长大了，如果我们再重新入母胎的话，那你这样来讲，你算是这堂课来讲的话，早点进去吧，不要在外面玩了，因为你早点进去有什么好处？首先，你会慢慢开始发展自己的觉知能力嘛，知觉能力嘛，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开始会跟妈妈的关系。先建立好嘛，然后呢，再来就是你出生的时候能够直接的经历那种出生的震撼，好，然后人格跟出生之间的经验，这个经验呢就没有距离了，但这个很重要，因为它后来会影响到你在人世间的发展了，所以新进入婴儿的人格作为一个意识是闪烁不定的。要到一段时间才会稳定，也就是说，就算是好了进去，母胎或生出来或当一个小朋友，这些目前来讲的话，他的意识形态是很闪烁，他没有办法控制好他自己的。你知道，像孩子的眼睛，你虽然东西在他前面，他刚开始是不聚焦的，你们知道吗？耳朵他也不见得会听得到，那个都是要一段时间才能够熟悉啊。那像我们的 Jenny 生了一个娃娃，然后不是说一直在哭吗？那我个人的看法，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见得是对的，我个人的看法，那个孩子应该蛮早入胎的，因为一早入胎的话，他一出来他所表现的部分会比较激烈一点，但如果说他后来才出生才入胎的话，他那一段时间会是比较属于沉睡的。但我讲过，这只是我自己的想象而已，是我的想象，不见得是真的，因为我没有真的去研究这个事情，所以如果我讲错的话，那我再强调，这是我的想象，这样子。我认为说，孩子一出生，然后偏偏晚上一直哭，因为他会一直觉得到他的世界跟原来的世界，他会觉得到很大的不同嘛，所以他说呢。当这个孩子仍然是幼儿的时候，在睡觉的话， 这个人骨常常会离开身体，所以真的是睡很多了哈。然后逐渐的话呢，这个认同两世之间的这个情况的认同会渐渐减少，然后慢慢的就回到物质的世界，直到几乎他的全部焦点都居住在肉体之内。好，那么这样的话，他就变成慢慢变成会失去了心灵世界的力量了。那显然有些人还是比另外一个人对身体的认同会完全的多，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对物质实相的这个集中聚焦是有一个适当的时间的。这不是在讲婴儿啦，就讲说一般，包括你跟我哈，最强的时候，其实跟或者是说哪一段是最强的话，跟时间是无关的，可以长达一周或者是三十年，然后到三十年后、四十年后，你发现他说奇怪，我怎么有的时候记忆力会减弱，好像老越老记忆力越弱，然后怎么精神没有办法那么集中？那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讲三魂七魄嘛，你可能有一魂两魄啊，就是两魂三魄，再加过二，在其他世界。所以你没有办法聚焦在这里。那某些好像你有五眉透这种人的话，他大部分的时候，他三魂七魄有几好几魄是在外头的，他没有聚焦在物质世界，好，没有你有五眉透的。所以一周到三十年，也许更长了，这个看每个人都不太一样。然后开始慢慢减弱，不知不觉的就把它转移到，实相其他实相的层面。那你这样角度来看，老人痴呆是什么？就是你的意识形态转移了嘛，搬家嘛，他这里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一些不同的答案了哈，然后像他这里提到哈，他说，一个危机可以严重的损毁这个人跟身体的认同感，比如说一个车祸，而这车祸发生以后，它有伤掉什么？你的身体，如果有伤到你的心，你吓死了，对不对？好，这样的一个危机呢，会伤害到身体的认同感，所以他的身体会，暂时离开，他会暂时离开他的身体的哈，因为他的那个心智会。灵魂会暂时离开他的身体，所以当危机发生的时候呢，尤其是人生危机发生在人生的最早期跟最晚期。最早的时候，他一下就完了，回家，我才是小朋友嘛，我不玩了，不玩了，因为那个时候他对心理世界还蛮熟的，他就回家了。那或者是最晚期，他也知道他那个我们刚讲过说那个。物质聚焦的那种能力已经消失，大部分已经移到其他世界。趁着这个时候啊，算了，不玩了。所以早迟到早退啊，迟到就是来了哈，来了，然后就又要走了哈。那早退的话，就是说年纪大了，然后不想再玩了。这种时候常常会发生那种类似像植物人的现象。那这里有两种反应，有两种。第一种的话呢，也就是说，他的身体意识受到惊吓。如果身体意识受到惊吓，然后呢，心灵也受到惊吓，他可能是完全的陷入身体陷入昏迷，就是所谓的植物人，身体跟心。都一起受到惊吓，这是两层的。那也有单层的，也就是说，心理上受到惊吓，身体是 OK 的，身体正常运作。那假如是这样的话呢，它会变成失忆症，也就是说，它会回归到早先的转世人格刚来的时候，因为他什么他都忘了，他后面过的日子他全都忘了，他只记得很早很早很小很小的时候的事情。那这里赛斯在解释，你的身体跟你的灵魂受到惊吓， 会产生两种结果，一个结果就是变成失忆症，一种结果就变成植物人。哦、所以为什么会有植物人？因为他的灵魂离开了，投胎转世人格离开了，这个第一个嘛。然后身体也受到惊吓，那这种状态的话，那就没辙了。可是如果是失忆的话，他说他可能再回来，啊，而且或者是说至少可能回到一个早先转世的人格，啊，就这一次 erase 掉了而已，好、啊，他说这是一种倒退，但是常常会过去的，也就是说常常会恢复正常的。像我的朋友，他有一阵子失忆嘛，然后现在慢慢又回来了，那个啊。那个叫 Jennifer， 好、哦，本来完全不记得了，然后后来慢慢就又回来了。这种的话就是应该是心理受到惊吓，所以你如果看到人家失忆的话，哈、哦，再是简单的治疗法就是他心理受到惊吓，怎么样去安抚他的心灵、哦？那如果是植物人的话，还是有可能会回来。你就是变成至少在身体跟心灵方面能够对他有安抚了、哦、所以植物人也好，或者是失忆症也好，或者是老人痴呆症也好，其实这些东西大部分的原因都是什么？身心上的不平衡了、哦、这就是赛斯给我们的一种超时空心理分析这样子、哦、所以他说 我们再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上一章不是谈男女跟女灵吗、哦、那有一种人呢、啊、他会觉得、哦、他在男性的这个生活里面做得很差劲、哦、他觉得哇我这辈子当男人是很差劲，然后我们知道男人是什么，带着女灵对不对，所以他可能会发动他的女灵特质，然后采取一个很成功的过去女灵的生来的一种特性，同性恋，对，那也有相反的，如果是个女人的话一样的、哦、她又这个又是一个超时空的心理分析的，所以为什么有男同性恋，为什么有女同性恋，因为她在这一世对她原来的现在这个角色她所以觉得太憋脚了，而她身上带的是成功的女灵，所以她回到原来的那个样子。我们讲过你之所以会身为你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你不曾经有的这种状态，所以你才生成这种样子嘛，这是学习嘛，对不对？最困难的那个性别，最困难的那个人生，常常就是你要经历的人生嘛。所以你一旦会觉得说我现在这一辈子这个角色实在很憋脚的话，那有可能你就会会借那边的力量过来，那就是变成男女同性恋了齁。或者是说他会把相反的画面会再拉到显著的位置，或至少是娘娘腔这样子，对一个男人来讲，所以做了这么过分以致契合性别相反的过去人格认同，好，那下头呢他又提到，又回来提到这个小朋友，他说早年的人格就是小朋友对身体的把持是很微弱的，然后慢慢增强，好，这我刚刚已经讲过了。那人格为了自己的理由，可能选择一个在美观上来讲不可爱的身体。那如果你了解这一点的话，你对现在所有的所拥有的这种身体状态，你就释然了，你会选择一个你外观上不可爱的身体。我知道，我曾经看过一些转世经验的书籍，转世的那个书籍哈。有一个人呢，他生来很胖，然后，他就不自觉的在潜意识不断吃东西，让自己更胖这样子。然后他催眠以后，他的前世是因为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女生，然后好像因为漂亮的关系被强暴，然后就引起很不幸的生活。那这个记忆呢，他留在他的这个潜意识里面。所以他一出生，他就认为在潜意识认为他觉得说漂亮、身材很好，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危险性。好，那但是在这里他是讲到说，其实你选择你某种身体状态， 你的美观，你的你会选择不可爱的身体，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说，嗯，不可思议，啊、哦，对女生来讲，你越漂亮越好嘛，你不是要美白吗？还要买什么 SK two 啊、资生堂啊，啊、哦，那个不要买了啦，唉，丑女肉男自在吧。这样的一个躯体哈、哦，是你精心选择的啊、哦，是为了你自己的礼物了哈、哦。但是选的人从来不觉得跟他自己有关系呀、啊。但显然这一次的人生能够达到他心中预期的目的，所以他说，身体跟身体间的这个人格哈、哦，有一个基本上可以感觉到的距离啊、哦，也就是说。我们又回过来谈那个受胎的时间了、哦、一开始受孕的话，就入胎的人呢、啊，通常是很渴望人间生活的，所以他很容易的发展出他自己的个人特质。好、哦，他一开始就抓住了身体，然后去好好的塑造他。所以早入胎是真的有好处的。然后呢，对物质的控制是非常有利的，所以。通常呢，它留在身体里面，而不是意外事件立刻死。意外事件中立刻死亡，就是在睡眠中死亡，要不然就是疾病死亡。意思说，要主人就主人。他对身体的控制非常精细，他不想玩的时候，啪，他就走了。心脏病走了两分钟，哦，突然间。一个急症或重一个意外，然后要走了，因为他对物质的控制非常的实际，非常有利的、啊，所以一般来讲，早入胎的人哈，大部分都是一个物质的操控者，啊，他们很感情用事，但是他们立即性的、迫不及待的、明显的来解决他的问题。如果以意识家族来分析的话，这种人应该是属于格拉玛大型的。就是组织很会应用这些材料的，好、哦，是属于那种格拉玛大型的，也就是他对物质的那种操控是很强的。所以你看，有些人很好使哈、哦，其实因为他没有太多抓紧，他对要或不要他很清楚，而且他一开始来就知道怎么去操作他的身体的。简单讲，如果今天我刚刚讲说人车一体嘛，对不对？他不开车的时候他就离开啊，就这么简单，车子放了他就走了、啊。然后有些人是不晓得自己跟车子是可以离开的，就待在车子里面，车子不走了没油了，他不要离开，啊，所以他们善用材料，然后把他的观念非常有力的转移成物质形式。请问我们来人间是不是为了把我们的观念化成物质形式？对爱的观念呢？对父母的观念啊，对亲情的观念啊，啊，对某些事业的想法、啊，把这些观念很有力的变成物质形式，就是我们的目的嘛。但是早入胎就有这个好处，啊，所以他们会建造城市，建造大的纪念碑，啊，他们是建筑师、建筑物质，啊，组织，他们关切的是怎么样去形成物质，怎么样去把他的愿望塑造成功。啊，这是我们在提到说，早入胎的人了哈。然后，如果是出生那一天哈，那个时候才要入进去的，这个胎儿身上的人呢，是比较没有那么醒的，啊，对物质的操控比较没有那么醒，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不在乎嘛，他更不想玩嘛，那要玩不玩的嘛，啊，那这样的人呢，平庸之辈。普通人就对了啦，啊、哦，下辈子你们要投胎，不要在外面玩了，赶快上车。还有至于那些呢，尽可能抗拒这个新生命的，我们说没有五倍度，啊、哦，他选择这样的人生，没有人逼他，他们的选择，可是他抗拒这个新人生，啊、哦，所以他们。 只有在必须要出生在场的时候他们才在场，那对新生出来这些孩子呢也没有完全认同，就好像人家第一部这个福特给你，没想到这个福特他不太想开啊，不弄台弄一台电子给我，不弄个福特，说你不太想开，哎，不太认同。啊，然后他们经常在形体之内或外面挥来挥去，然后半带着勉强。这部车他没什么太大兴趣，那他喜欢在两世之间，啊，就是心灵世界了哈，他喜欢在心灵世界里面存在这样子哈。那这样的人呢，他的好处是什么？理论性的这个问题的解决，哈，比那个实际的应用要关心的多。谈理论的，谈思维、谈空洞的东西，他们很有兴趣。但是叫他实际做点事情，他没有兴趣啊。你也要不掏，你也没有五梅特啊，对啊。所以另外一些人发现到说他们对人生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满足啊。啊，所以虽然这样讲说是在人生好像物质发展不好，可是在另外一个实相，也就是在心灵世界，哇，他们是很有进步的，很有发展的齁。所以不要看不起人家，你看他普通人，其实他也许在另外一个世界他是个这个赫赫有名的大将齁。对啊，再我们看看我们这个峰会里面的米尔·伍梅特，我们对他很尊敬，因为他在其他的世界是很大有进步的。所以因为他们自己的特性呢，所以有些人格喜欢在他自身跟肉体之间设下一定的距离，就是身体跟他会设下一个距离的，那对一些象征意义啊、一些符号，他们会比较关心。什么叫象征意义？比如说，哎，看到一个 love 的心啊，好，看到人家的什么古代的东西啊、antique 啦，那种东西他会很有兴趣，因为他会比较对那种符号、象征意义啊那些东西会有兴趣啊，什么天珠啊那种东西。天珠绝对是象征意义嘛，对不对？这种符号嘛，对。我要把城市生活当作是实验性的，就是你来这里只是在玩一玩的。他们当然是比较聪明的，认为这里就是玩一玩，然后都是带着一种猜疑的眼光来看物质世界，不但会很相信这物质世界，然后他们对操纵物质是没有什么太大兴趣的，只是有点好奇而已的哈，但是对哲学、对概念、对捉摸不到的实相，哦，他们特有兴趣的，很多人会做通灵人之类的哈，所以他们是思想者，他们专门在思想哈，那跟人跟事都有一段距离，啊，这种人你怎么看呢？首先看他肌肉不太很发达，男生就跟他不快啊。肌肉很发达的人大概就不是这种人了，啊，对，仙风道骨，女生也是一样，那弱不禁风的那种，哎，肌肉不发达的大概会是这种人。他说，但是不是说一定是诗人艺术家哦？因为诗人跟艺术家呢，一般来讲对城市的这个物质价值，他们有很深的鉴赏能力哦。但是我们刚提的，对，已经要入胎都还没有入，已经生出来都还不太想入胎这种人的话，他们没有对物质没有太多的想要鉴赏的这种，他们比较在乎这种心灵世界，所以是有一点不同。所以他说，人对肉体的态度是不同的啦，啊，人对车子的态度也不同嘛，对不对？所以你有很多的选择。那但是呢，前我方面呢，总有一个笼统的偏好，啊，并且主导前我的一些特征，也就是说你的前我。你为什么会这样？跟你的前我也是有关系的啦，哈。所以通常的话来说呢，各个不同的人生总有他自己的个人味道，啊，所以不用乱谈， 你今天过什么人生，不管你是早投胎变得很棒的，或者是很晚投胎，然后不太在乎物质世界的，都有你自己的个人味道了。假如我们现在不谈肉体，离开人格，离开肉体的方式的话，你就不可能谈人格何时进入身体。好，意思说你怎么死的就对的啦，你怎么生的跟你怎么死是有关的啦。好，因为所有这一切对个人性跟对物质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有的人要死是很痛苦啊，家财万贯，娇妻啊，然后儿子女儿靠不下，那有的人要死是很高兴的，很好，要回家了，太好了啊。所以每个人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来生与来生有关的决定哈，并不是一定在死了以后再决定，也不是在两世之间去达成，而是你在任何一生的你的每天的做梦里面去达成的。我下一辈子要投胎做什么哈？什么时候开始做生来规划？不是死了以后才做生来规划，你每天晚上都在做生来规划。现在不是说台湾流行一种叫做什么，要死的时候要参加什么规划，是不是？什么人生规划？所以死那天才不会没有棺材感，棺材钱，因为台湾现在死是还蛮贵的，那贴纸钱，贴那个做房子别墅要几十万买那个纸，然后来烧掉这样子，然后要绑很多的那个叫什么金元宝，绑死人要绑好几千个几百个，不过我觉得那个对安定人心是蛮好的，因为那段时间很伤心嘛，然后手工一直在做。那我是觉得还不错了。那现在这句话很棒，而且很有用。他说：“你现在已经在决定你下辈子要投胎的环境了。你现在已经决定下辈子要投胎的环境了。我还活着啊，可是他说对你来说，啊，你现在的父母亲啊，新的父母亲。”可能还是个婴儿，啊，按照你时间的标准，他根本还没有出生也有可能，但是你都能够预先做安排。这句话有没有给大家一些震撼？我现在在投胎，我现在在安排我下辈子要投胎，那我现在这个安排的投胎呢，我的那个新的父母现在还没有出生，或者现在是婴孩，但是你先可以投，先安排你的投胎，这是强烈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切都是，叫做交感作用。也就是说，你有什么想法，在这个交感作用的话，你会寻找在这个世间已经出生的或还没有出生的家庭跟环境，变成你能够学习的条件，是一种交感作用，是磁波作用。既然是磁波作用，就是上从。地落下黄泉，只要你有这个想法，你就会在这个世间找到那个环境让你学习。啊，你要不要来学？随你。好，啊，你可不可以早一点进来或晚一点进来？那个都随你。像这样的资料哈，假如它是真的，那对我来讲，我真的蛮相信它是真的了。因为我自己看了这一篇以后，我自己就在回想。我小的时候大概是怎么样的，那我还没出生前我大概在哪里，好，然后我后来在我妈妈肚子里面我又是怎么样，我什么大概什么时候进来的，然后出生的时候我大概是，你去回想，我觉得很多记忆就慢慢浮现出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讲的还蛮真的，只是说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跟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事情是完全不同，我们不是因为因果来的，不是因为业障来的，不是因为怎么样，或者是事实上是为了一个目的，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倾向，我们有我们的癖好，那我们选我们要挑战的目标，而且来之前就先你预设好的，整篇来告诉你说任何事情是预先决定的，你的人生是预先决定的，但是预先决定的没有说是宿命，没有，因为你每一刻你的心情的改变都可以改它，甚至于你下辈子要投胎在哪里，你每天可以规划，那假如你现在先有这个知识的话， 你现在找哪个父母，他说晚上你都会飞到他的床铺那边去找，看这个父母好不好，不好就是再换一个。选父母就好像在水果摊选水果一样，哪一摊比较便宜，哪一摊水果比较漂亮，或者是适合你这样子。
真的可以
选择
不投胎吗？
啊，可以，可以。在前一章他有提，他说你什么时候要来随你，那你不投胎可以。好，不过是这样子，当你开始选择要到人世间做旅行的话，哈，一般来讲你还是会旅行到完的，一辈子一辈子去旅行到完。那因为我们这样讲。我们在实相内跟实相外的感觉是很不一样，因为你在实相内你会觉得说，哦，很苦哎，欸哦，然后很烦恼，很多事情很害怕。但是如果你在实相外，你会怎样？很好玩。我们这里提到说，连选那种智商不高的，或者是选那种外表不漂亮的，哈，哦，或者是选不好的家庭的，你还显得很高兴呢，啊。我们为什么那么喜欢有不同的扮相？你去看万圣节好了，十月三十号的三十一号，是不是？你看万圣节大家多快乐啊！你如果到那 mall 里面呢，到 mall 里面，我有一年我到 mall 里面，还有一个人把自己装成那种头被手被切掉了，上面一只手血淋淋的，在上面拿一个板子这样子。那奇怪，然后中国人的想法跟美国人不太一样嘛。我刚来美国第一次，我真的吓坏了。什么家里吊死鬼，门口放个棺材，然后好像有死尸在里面，然后血淋淋。哎，家里这样我们会觉得不吉利吧？可是他们就是爱玩啊，那他就玩得很高兴啊。那你想，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人生，如果是个舞台，大家都在看戏，大家都在看表演。你可能装得越奇怪，然后死得越难看，所以觉得好像越得意耶。各位有什么想法吗？
你是想我妈妈的情况，我想她可能是很早就入胎，因为她在90岁开始就逐渐意识就。慢慢走，从然后甚至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说已经医生说是最已经就说快要去过去了，所以我们都过去。他即使那样子又拖了五天，他就好像那个意识跟身体，意识很留恋身体，然后才会这样一直。
没有，因那个你如果说早入胎的人，他离开是说走就走，他一点都不拖。在这一章，他告诉我们是这样的，对。
他好像听起来是比较有成就的人，在人世间有成就。
对对，因为他对物质操纵很好嘛。好，这样讲好了。如果你现在是吃素的人，哈。如果你现在吃素，然后你不太重视心灵的部分的话，你物质发展不好。比如说，在六年前的话，我物质发展还不错。好，我有工厂，有公司，然后生意不错。好了，那我现在开始重视心灵的话，我时间就没有用在做生意上了。只是说我自己觉得说 OK 啦，因为我不是那模样的，我可能有一点。你有五眉透吧，要不然就是苏玛丽吧，哦，所以变成我不是那么在乎这种物质的事情。如果在乎的话，那有人这么笨啊？一个礼拜四天在这边上课，五天在那边上课，然后自己
又来了，
对啊，
你每不同的时间就要提一下这个事情，
然后不提了，
对啊，
对啊，嗯，我是说不是因为物质的关系的，嗯，对，
哦，
oh,
对。正好相反
，他那个就是入胎的相反。对，他，啊，有
什么问题吗？你说。我以前常常抱怨，就是，抱怨我为什么要听我妈的。那时候感觉就是我的立场是， 不是我决定要被生出来的，你们决定要生我的时候我不在场，所以我生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有一个独立的一个我有应该有一个独立的立场吧。可是现在听起来好像就是我选他们，也是他们选我。
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在架构二的时候，其实大家在谈了蓝图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家我跟我弟呢，我爸我妈，我们四个人在架构二就先说好了。
是
是，
嗯，你选择你的父母，那是很清楚，因为这一章也讲得很清楚。然后在大多数的这个赛事书里面都讲得很清楚，父母是你需要他，你拿他来当做你成长的一个工具，你需要这个环境，而且你选过很多次了。
如果说你这一生已经决定你来生要什么，要就已经计划来生，然后那你的父母现在可能还是儿童，那这个他这个以儿童的身份怎么会跟你好像有一种好像
交感？
哎，你选择他，他选择你。
所以，首先第一个，我们必须要打破一个观念，就是时间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这个人他会长成什么样子，我们讲过早就已经都确定了。我们这里不是先讲过一句话吗？一切都预先被安排了。所以这个人他是某个特质，他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是很早就被知道了。像金刚经里面讲说，佛陀在500年前在燃灯佛前受记号释迦牟尼，这金刚经说的嘛。500年前他已经这个人要做什么事情，什么角色，啊，他都已经安排好了。所以500年前的事情都可以安排好，更何况他现在只是婴儿，所以他早就，你早就知道这么回事了。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人生真的可以自在了，啊，人生真的可以自在，因为其实都是理想，而且目的就是为了要学习，目的就是为了要挑战，啊，甚至你看进去之前，他还在让你看清楚，你看这样好吗？你说点头好，那就才进去的啦。对啊，那不好你就不进去，你可以不进去啊。他说你可以选，可以不选啊。对啊，还有问题吗？
可以对这个意识跟灵魂再稍微解释一下，我觉得有一点不太清楚，就是意识跟灵魂的不同。
这个算大哉问了，因为如果谈到意识的话，我们说意识从意识单位来，那意识单位就是最原始的神，也就是最深层的你的内在的神性，那叫意识。那 unit of consciousness 就是意识单位推出来变成是意义单位磁波。那磁波的话呢，因为是磁波，所以它有波度嘛，它有浪，就像有那种所谓的心灵推力嘛，有波浪嘛。那心灵推力就包括什么情绪啦，包括什么感觉啦，包括什么想法啦。那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在架构二里面，它会变成一种存有，而这个存有它有一个集合的目标，它是一个心灵完形。那我们在讲灵魂的话，我们会以为一个萝卜一个坑，也就是说，我叫 Charles， 那我有一个灵魂叫 Charles， 不是。灵魂它事实上是我们讲过，它是一个可能性的自己，对等的自己。还有生生世转世的自己，全部合起来叫做灵魂，这样子。好，那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每一个个体，他一旦被送出来了，他就算回去了，这一辈子 OK 回来了，对整体来讲，你有那一份资料，你有那份经验，也变成你可以用的。可是对个体来讲，它仍然是存在的，所以永远它会存在，因为意识只要存在，它永远存在。啊，这个是我们在佛家讲的那个藏识的概念，阿赖耶识的概念，这样子。
我没有听懂。
你说
的有办法，就是简单的说他们两个不一样，还是他们两个是有联系的东西？
有联系的，
有联系的，嗯，就是说最小的单位是意识的单位。
嗯。
好，然后那灵魂跟意识的单位的，对，就是很多意识单位组织起来，然后以前是跟对立的各方面全部加起来，形成一个灵魂吗？
现场你要讲说 假如说你这样，我这样做比喻好了，如果这个是一个电脑，那电脑的萤幕你叫它意识，好，那个萤幕你当它意识，然后在电脑萤幕上你可以有各种方式去表达不同的故事，而被表达那个故事呢，它其实就是变成一个我们说的电磁能在这意义单位，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意义单位出来啊，就好像你把某些磁性写在电脑里面那样。那它可以写很多很多很多，它无穷大，而且每个都会互相相连这样子。所以意识应该是你的最底层。那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好了，我今天突然间想到海边，然后我可能会送个念想出去到海边去，然后会感到海边的海水，会感到海水的味道，会感觉到我当时在那边哦谈恋爱的那种感觉。那我以为没事，我就想这件事情，可是我却送了一个念波出去了。那个念波呢？也许你看不到，但是它存在，所以那个电波存在就在海边，然后在海边它变成一个个体，啊，就是这样，他讲的就是这样子，所以人是有念波的，那你是什么？你是你的存有的念波，你存有念波送过来了，然后借着一个肉身，骑了一个肉身的身体，然后呢，你就在这个人世间做这样，那假如是个念波的话，它当然具有磁性作用嘛。那既然有磁性作用，一定会交感嘛。那既然交感，时间又不存在，因为时间，它赛斯对时间它有一个很简单的解释：因为意识存在，所以时间存在。意识是时间的阻碍物，因为有阻碍，所以你会体验时间。好，就好像我们说电阻，有电阻产生。所以会发热，好，那所以因为有意识去体验，那体验的这个阻力越大的话，它的产生的时间感越大嘛，这个越讲越抽象。
所以你的意
思，
那可以就是说，有些人在一个很极端的一个经验里面，因为他的那个震撼感很大，所以那个阻力就很大。所以它的时间是不是就变得感觉就是很长？比如说你被电到，你电到的那一刹那，感觉可能很久很久，可是它可能只是一瞬间。
那个后来不是有那个什么相对论吗？相对论不是说你跟爱人在一起的时间好像一下就过了哈、哦？那上课时间又好像有时候，尤其是像我现在礼拜六要去参展嘛，哇，在秀场上面一个钟头简直就像一年一样。你站在那边就说什么才五分啊？这站了半天，怎么才看到？怎么又才五分这样子的？哎呀，可是你说有时候高兴的时候啊，哈，那时间过得好快啊，那就是一种相对。在赛斯里面，他提到第二种内在感官，它叫做心理时间。但心理时间，它因为意识没有阻力，所以那个你一分钟可以体验好几辈子都有可能。在心理时间里头，时间是不存在的，所以它会。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面去体验很长的一个感觉，那什么是最有力的例子呢？比如说你睡觉，可能睡个十五分钟，那你可能过了一辈子。你才刚睡啊，可是我梦到很多，那奇怪，怎么在这么一个 moment， 可能你就睡在你太太旁边嘛，你太太不知道你睡着，醒过来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讲了一大堆，可是你才不是还刚睡吗？对啊。那叫心理时间，在那种状态的话，其实意识没有阻力这样子。那没有阻力的话，时间感就比较没，就是那种时间可以变很快速了，可以穿越很长的时间这样子。
所以，如果意识存在，灵魂不存在，还是有生命，就像是植物。
对，因为你现在对灵魂的定义，我不晓得你是怎么去定义灵魂的。他现在只是告诉你说什么叫植物人哈，植物人是一个人一个投胎的，这个人格，他用人格来形容了哈，人格就是 personality， 就是那种在希腊来讲的话叫做假面具了哈，一个面具进来到一个人的身体，那他有他的特质嘛，那一个人格在一个肉身里头，当人格跟肉身同时被惊吓的话。那两个同时离开，所以这个身体它就变成完全没有知觉，它就是植物人。那一种状况就是说， 他只是精神上受惊吓，肉体他没有受到惊吓，肉体意识没有受到惊吓。那这种状态的话，他可能会变吃掉记忆，但是吃掉记忆有可能会回得来，因为你的灵魂逃走好几个吧。啊，灵魂后来身体 OK 了，就灵魂可能会慢慢会回头这样子。啊，那如果说像老年痴呆的话，因为他对这边的已经没有什么创造的这个新鲜事让他来忙了，所以他把他的灵这个人格特质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啊，你说灵魂也 OK 了哈。那假如说这里又让他很有兴趣的话，他搬出去都会再回来啊。所以常常在讲说，一个人到好像失魂落魄，然后或者是说身体很差，都快挂了，然后突然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很有意义的事情，他还觉得说这件事情他很愿意去花时间去干，身体好起来了，整个精神都好起来了。为什么？因为身体是他的我们说的身体意识嘛，那如果说是精神的话，应该属于他的人格特质嘛。
我一个朋友，他妈妈就是这样子，已经昏迷了一个月，一个多月，就是不走，就是不死，那是什么状态？什么心理？有没有什么心理在搞？
他在昏迷之前
是，照原讲是灵魂跑掉了，他已经昏迷很久了，
对，
就植物，
植物人，
是为什么？他没什么惊吓，就是普通的老人家，很老的。
可能有些心理状态要分析了，可能一方面来讲的话，可能跟整个家庭的那种都有关系的，比如说家庭可能他是不是用这种方式来让他的家里牵系着他，然后他家里是不是有一种情况就是舍不得他走？
哦，没有，
没有吗？
应该没有。
还是说他像赛斯在谈鲁伯哈？
医院里面那么久了。
像赛斯在谈鲁伯，他在讲，因为有些东西跟他整个家族的那种心理状态是有关的。
对，可是照这样讲，是说灵魂早就走离开了。
灵魂走掉了，对。
身体在拖着干什么？
那这个身体在拖着干什么的话，我们要研究这个家族的那个心理状态。像赛斯在谈到鲁伯哈，鲁伯这个人他就是很不好意思麻烦别人，然后他一直希望别人能够照顾他，但是他就是不愿意，就是不愿意去麻烦别人了。然后他后来就得了一个裂风湿关节炎，所以变成他会必须要叫他的先生牵着他的手扶着他。然后会他干嘛？他很有理由，因为理由非常正当。所以赛斯在分析他的心理状态，他说：“你是因为有这一份需要，所以变成你会创造你这样的状态，而这个状态对你来讲是有利的，因为你可以得到你先生牵着你的手那个感觉。那你也可以很自然而然的说：‘老公，可不可以把饭拿过来给我吃？老公，可不可以做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但是如果你身体好好的，你要这样叫，你叫不出来，因为你觉得说你不应该麻烦别人。”那一样的情况，这个家庭里头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就必须要了解。有的东西并不是那么简单。那为什么这个人走了还留这个事情？假如一切的事情都只是一种学习跟挑战的话，那为什么这个家庭有这样的学习跟挑战？他们在挑战什么？我以前我有一种状况，我会立刻的来指责别人，你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怎么这样对不起我。但现在我会回过头来想一件事情，整个发生对我的好处在哪里？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看起来很糟糕，可是它对我的好处在哪？我后来再重新一想的话，我都发现到很多的好处了。好，一发生在我身上，那我现在很痛恨，没有错，表面上很痛，可是实际上它对我的好处是什么？好，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可能当太太的人跟他的先生早就没有什么情感了，那也当太太呢又不好意思说有什么理由要跟先生离婚，可是他根本就是认为说生活实在是过得很难过，他可能换一个念头说啊，如果他如果有外遇，我就理所当然可以离开了。你这个念头发出去了就有交感，好，交感对方真的发生了外遇的话，你就拼命的哇天哪，好像发生了什么天灾地变了，其实好处发生在你身上，你真的很想利用这个离开啊，对啊，所以。我是觉得说，假如你念赛斯的话，你知道其实它就是一种深层的超时空的一种心理分析，包括说你是植物人，你老人痴呆，你长得丑，你同性恋， 你物质操纵很好，物质操纵不好，种种状态，种种状态，他都能够用一种，你的人格特质来做一种分析啊。而且我认为也蛮合理的啊，这里头没有任何惩罚的成分在里面，没有，没有任何恐吓的成分在里面，这样。还没有人要问问题。
这个就比那个平常宗教，你有的时候就问问到一个程度，就没得没得讲啊。
对，
呀，这个还有很多解释。
所以因为一般宗教来讲的话，弄了半天可能你最后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心态，你不知道自己心态是什么，对，你只是祈祷上帝看能不能赐福给你，但是真正能赐福给你的是你自己啊，对啊，你某些心态改的状态就改了。
在台湾那时候会有一个叫做什么植物人
从小明是吧，有的东西哦，它是一个集体大家的需要，比如说这个人这个家庭他们从头到尾，在之前可能从头到尾就是非常冷酷的，根本没有爱心，根本没有耐心的，好了，他现在创造这样的一个状态，会你不得不有耐心，他是你妈妈或他是你女儿，那你要怎么办，把他打死犯法，对不对，丢掉，人家会讲你，好，那你就只好好乖乖的照顾他，他在你心灵上是有意义的，好，比如说他提到像唐氏儿，好，那你现在生一个唐氏儿，你觉得说跟你所有的期待都不一样，因为你可能是一个很知性的人，或者说学问很好，或者一直在希望用一种智力来表达你的那种能干跟价值的。好了，那今天有个唐氏儿，你要回过头来真的感受到情感的那一部分，因为唐氏儿很可爱的，然后他们很天真，而且可以给你带来很多的那种孩子时代的那种乐趣，很天真，好，很可爱。那像赛斯在讲的话，好像唐氏儿这样的一个人物，他来投胎当唐氏儿，基本上都是高龄，而且是非常哇，等于是很圆满的高龄。为什么？他根本不在乎用那个物质的部分的，也就是说，他基本上他用一点点的东西，然后他来尝试一下他被照顾的感觉，同时他去激发你内在的那一份追求心灵的那个部分。基本上像这种有唐氏儿的家庭哈，都是累世不晓做了多少好事，然后这个唐氏儿来主要的目的是要来启发他的，让他看到心灵的那个部分。对，因为有的时候你变成在物质世界里头哈，你砰砰砰砰一直去了，你根本一直被这个所迷嘛。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想，今天你怎么样盖上来的世界，你怎么样丢下去嘛？你从第一个细胞一直变得多大，然后最后不是全部会垮了吗？你今天赚了多少钱，然后有多少有名的事情，多少你觉得很得意的事情，或多少很丑陋的事情，但是到很快的一天，那些东西对你没有意义了啊。可是我们不会看透这件事情。可是像心灵的世界，它有可能用这样的一个课题啊，比如弄一个这个妈妈。好，或者弄个你最爱的女儿，然后变成一个植物人，那你也得照顾她。那好处是什么？这真的是个恩典，因为从这个照顾的过程当中，你的爱充分表达出来了。好，你充分表达，那当然也是个非常大的折磨了，因为你必须要每天去照顾她了。那我现在问题是，人生是什么？好，人生是什么？当一个妈妈，你有一个女儿，我们中国人会想说，我养你，你要孝顺我，对吗？没有啊，如果没有这个女儿，你当妈妈的感觉出不来啊，你根本就没有当妈妈的感觉。你当爸爸，你没有孩子的经验，你跟有孩子的经验是不同的啊。对啊，那没有说物质，你觉得好像失掉了很多。可是，如果人生只是个体验的话呢？如果是这个体验的话，是不是因为有了这个孩子，所以你能够真正体验当一个父母的感觉呢？当个有爱的父母的感觉，尤其他没有根本没有挣扎能力的时候，那个爱更死得出来啊。有的时候变成两个相爱的人离乡背井分开两地，那个失恋是比较强，碰在一起然后明天又吵架了。对啊，所以这一章啊，我们 再把简单的归纳一下哈，他告诉我们，人生他就是为了自己设的挑战，自己想要成长的目的，好，然后呢，家庭是自己选的，好，那父母是自己选的，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就好像是舞台一样，光鲜亮丽的被大家看到的，好，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包括你未来的孩子都在这边绕行，看看你现在怎么样这样子，好。然后入胎的时间可以选，一开始入来，还是说三个月、五个月入，还是说出生以后才入？啊，那就随便你选。
不会是出生之后吧？起码是在出生那一刻。
那一刻，对，我说出生那就是出生那一刻这样子，哈，对。然后大部分的孩子呢，他一出生，在很长的时间，他都跟自己的身体是不认同的，他大部分会走在心灵的世界里面，所以大部分的宗教都会说，孩子最接近天堂。那个我想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就提到就是说，其实跟死的时间跟死的那种状态也是有不一样的哈、哦。那我甚至提到就是说，你看那个动物的尸体其实都是软的，为什么人的尸体会是硬的？因为就他提到的，连最后一点，他只要能留在身体的，他就要尽量的抓紧。啊、哦，那。人的死相一般都会比较恐怖的，好、啊，一般动物来讲是比较还不会这样子，对，好，那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事情都是预先决定的，好，包括我们现在要转世到哪里，我们现在就开始在规划的，好，所以其实这样讲，我蛮相信他所说的是真的，而如果他所说的是真的话，我们的思考方式跟生活方式是要不一样的，如果。今天讲的内容是真的、哦、我相信是真的，我个人来讲、哦、但我不能勉强你们去相信，假如今天讲的这些是真的，你去思索一下对你的改变是什么、哦、因为说真的好像在舞台上穿着戏服在玩一玩，对，
老师你再讲一下为什么人死后的是僵硬的动物
死亡、哦、因为他这里有提到嘛，他说因为他对自己身体的过度认同，很多人会认为说我死了以后就一切就完了，人死如灯灭，那你看他要走的时候有多少不舍啊、哦、孩子没长大、哦、老婆还年轻，银行账户很多钱、哦、那什么东西还没过户，什么好多事情要做，那你走得了吗？你走不了啊。可是动物来讲的话，动物因为它对整个生命的过程他们很清楚，包括什么时候要走他们都很清楚。Okay.
走不了就会硬。
走不了你拉着自己啊。你不愿意走嘛，他想说到最后一刻你都不肯走嘛。对啊。
那会不会宠物的话
宠物有可能会比较硬，对，有可能。
对，
因为你好很好玩啊，你到随便到超市去买一只鸡啊，说要这样搬要这样搬都 OK 的。那你如果去看到如果有什么人死掉了，去搬搬他的手，搬不动，没有办法穿衣服。对，甚至眼睛都张得大大的，然后。不但安慰他，不但念经，然后要把他、他才会吸过来这样子。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说人死的时候身体柔软，那个叫做高修行者，这是我们一般的说法。我记得我帮我爸爸妈妈写讣文的时候啊，我都有提到说哦，他身心柔软，一切圆满这样子，我都记得有这样写过这样子。好、哦，也就是说他没有，他愿意走了。没有太多的牵挂这样子。
那常常听到有人说他们很安详的走了，或者睡觉的时候走了，那些人是不是都是应该是蛮柔软的？
应该是，对，应该是。
可是如果说那个对自己身体掌控很强的那个人，他要走的时候就走了。那种人的身体是柔软的，
是柔软的，
也是应该是柔软
的、嗯。对，那种人身体是柔软的。我曾经做过一件我一辈子都很后悔啊、懊恼的事情啊，我觉得是很，到现在其实我经常都会想到他，觉得很难过。 我在当兵的时候呢，有一次我下车，那我们那个部队很喜欢吃狗肉，然后他们都常常带着那种无线电话机啊，然后带着打狗棒到外面去，因为狗只要打人中一打，那个狗就会昏倒，然后就撞到袋子里面了。然后我下了车子以后，我们连上的一些兵啊看到我啊，他说：“哎，那你帮我带到连部去啊。”我想我也没有理由说不要嘛，因为他们还有其他事情，就把那只狗带回去。你知道那只狗啊，它不哭不叫不反正，但是它知道要干嘛。它走路是四只脚是这样，像溜滑梯这样子，这样抵抗抵抗，你知道吗？但是我看它那，我真的是很想放掉它了。可是因为你知道我在连上也是有身份的人啊，对不对？人家交给我一只狗，然后我带不到连上，就蛮奇怪的，所以我硬把它拉去。但是那个挣扎，我要讲挣扎了，也就是说你要走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你会觉得说那种挣扎，你知道吗？真正痛苦是在挣扎里头。如果你这放掉的话，其实就不痛了。有很多人在讲说癌冒的人啊，受到很大的痛苦，其实大部分都在挣扎了。那如果不挣扎的话，基本上那痛苦会减少很多。因为你来不是为了痛苦而来的，你不是在这边受苦的，你来这边学习的啦。
那那只狗有没有很硬？
我没有吃，因为我真的是我吃不下去。其实我说这从那一天开始，我就觉得我很后悔的。对，我真的很后悔，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很深刻的记得这件事情。那我也希望说把它放掉了，但是就不是我抓的啦，那我也没有吃它啦。不过因为我只是人家交到我手上，我必须要完成任务，我是，对啊，我没有办法，对啊，对啊，但是我蛮难过的这样子，对。
就我现在就是像那个餐馆里头，人家就那个生猛。什么海鲜呢？然后人家就只说我要这一只，我觉得真的做不下去。就是说我要你死而为我啊，我觉得真的做不下去。对。
其实你看到动物，他们其实是知道的啦，啊，其实是知道。那赛斯有一种说法，他也是安慰了哈，他说哪来吃的，是你拿来吃的哈，是 OK 的。不管你吃什么是 OK 的，因为意识就是说一种生物跟另外一种的生物，它是融合在一起，你也只能你跟它能融合，你才能吃得了它嘛。
不过就是说君子远包除嘛，你不看见就算了。看见。
所以我刚刚讲的只是在讲那个挣扎的部分啊，那种抵抗跟挣扎的部分。这一章呢，我是觉得他在谈一个东西，叫人生如戏台。人生如戏，哦，那你来上演，其实很多人在看。那你写你的角色，写你要演的部分，哎，好吧，我们就先关一下哈。
Okay.